牧师、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能够在这个时间和大家一同能够来敬拜，一同能够借着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那么在预备这篇信息当中啊，在这个晚堂的聚会有一个题目，就是说你说我是谁啊？这个是耶稣向门徒所问的一个问题。那么这段经文，你说我是谁，基本上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第16章13到16节。我稍微读一读这个背景如果你们有圣经，请你们翻开马太福音第16章13到16节。马太福音，你们投影有答我来读这段经文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段经文对于我们或者是相当熟悉的常在我们读经当中或者是有过去讲员有分享过这段经文。那么今天我们再次来思想这个题目，我们会发现耶稣他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基本上就好像他向门徒提了一个问题，就像老师问他的学生，给他们一个问题，要看他们怎么样的去回答，看他们的回答到底是如何就像一个老师忽然间问这个问题，向他的学生问这个问题，那么学生就有个回应到底他们的回应是怎么样。开始的时候耶稣先问一个问题，耶稣对于门徒说，他问门徒说，我人子是谁？那么他就先问别人怎么样看他先问别人如何看他。所以门徒呢，我们发现他们都在跟从主，相信在跟从主的当中呢，应该有听到有人对耶稣的一个认识。从外人来看一般上的人来看耶稣呢，就联想把他和一些的圣经的人物或者说旧约的一些人物呢，把他联系在一起。他们感觉到主的工作，就如他们所知道的这些人物也是上帝大大使用的这些人物完成他的工作。他们就立刻就带出几个他们所提到的人物，一个就是施洗约翰，一个是以利亚、耶利米、先知里的一位。那么这些人物基本上在旧约圣经里面都能够读到这些人物他们所做的工作。我们发现他们在这里提到三位旧约的人物，一位新约的人物，这些都在圣经里面都能够找到这些人物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把这些人物呢和一般的人对耶稣的认识把它联系在一起其实这样的一种回答，如果我们清楚明白的话是不对的我们都可以从这个比较的里面一般的人对耶稣的认识是这样的一种看法。但你会发现今天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在耶稣那个时代要对耶稣的认识呢，基本上有几方面可以看一般的当时的犹太人到底他们是怎么样的认识耶稣，有几个是可以思想。第一个，他们常常称耶稣是什么呢？拿撒勒人耶稣如果你们看到当时他们称耶稣是拿撒勒人耶稣，表达说耶稣是在拿撒勒这个地方长大的，就把这个地方跟耶稣把它联系在一起，说耶稣是在拿撒勒长大的，所以他们就称耶稣是拿撒勒人耶稣。那么这一句话有什么特别呢？这一句话其实拿撒勒这个地方在当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也可以说是不被人家注意看重的地方。如果说你称你是拿撒勒人，你就表达你已经开始给人家感觉你是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人。甚至有时候我发现有一个人怎么样形容拿撒勒人呢？有一个门徒叫做腓力 他带他的朋友拿单业来见耶稣，就对拿单业说，我们遇见主了。但是拿单业给我们看到他回应很特别，他知道耶稣是在拿撒勒长大的，他不人间就有一种在当时来说不明白，他就讲一句话 蛮不容的一句话，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哎呀，当你看到有人这样回应的话，就表示已经开始在轻视耶稣，把他成为是在拿撒勒这个不被看重，不是一个很 特殊的一个地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耶稣是在木匠的家庭长大，木匠在当时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很贫穷，或者被人也能够看成是一个很轻视的一个工作。耶稣其实是真的他是在木匠的家庭长大，所以变成人家看到他的家庭的时候呢，就很自然就感觉到说这个家是一个比较贫穷，没有什么地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背景。所以你看到耶稣当他自己回到自己的家乡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家乡的人也不接待他，他家乡的人呢也轻视他，这是当时我们所看到也一般的人对耶稣是一种比较轻视一个态度。第三方面，我觉得他有时候在工作上呢，常常是好像是一个老师你们有注意耶稣常常在工作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教导，如果你们读福音书呢，有耶稣很多的教导，关系到这个比喻关系到很多很多的教导，所以有人就认为耶稣是一个教师，一个老师，他有许多的教导。那么也有人以把耶稣看成什么呢？是医生你们如果读圣经里面，有很多有生病的人他们来找耶稣，大部分是这些人，有需要的人，生病的人，他们来找耶稣，他们把耶稣开始呢看成是一个医生，能够医治他们的病痛。是的，但是你看这么多有生病的人从各个地方来，人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他们来找耶稣是求什么呢？求医治。但是我们也发现主也是怜悯这些人，就医治这些人。当这些人得到医治的时候呢，就很自然把这个消息传开，那么把消息传开的话，又更多的人很主动的来找耶稣来求医治。我读到这里我本身一个感触，在我们的教会都是一些比较年长的，我有时候在思想，有很多人信耶稣，很多人他们愿意来到教会，基本上是有两方面的，一个是面对困难，每个人都有困难，每个人都不同的问题，有困难的时候呢，他们会一种寻求耶稣，希望主能够帮助他们。另外一个是生病的人，我们觉得你说生病的人呢，常常会有一种愿意比较能够有一种态度，愿意来听福音。所以我常常接到电话不是去医院就是去家里就是有一些生病的人跟他们传福音，基本上一般的回应都是蛮好。那么为什么生病的人基本上会比较愿意听呢？因为我觉得当你有困难的时候，当你生病的时候，身体非常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人才会比较谦卑。当人谦卑的时候呢，会比较愿意思想到有关生跟死的问题。一个生病的人会比较会思想生跟死的问题。那么就联想到当我们把福音传给这些人的时候呢，一般的人的回应都是 蛮有一个比较好的回应，他们愿意的听。有时候有人就对我说，牧师的工作常常等人生病的时候好像总是有人生病的时候就好像有个机会不是的，我们不是等人家生病哇在医院有机会，我们不是说机会，我们觉得有人生病的时候呢，就会有人关心牧师赶快去我的亲友还是我的家人生病，我们就有这个机会向这些人传福音。所以说我们觉得每个人信主都有他不同的背景，每个人信主都有他不同的一个需要，一定有一个原因，一定有一个动力你来到教会，一定有一个动力让你去思想关系到福音方面，关系到救恩的方面。那么今天有当时我们看到当时一些人认识耶稣，基本都把他看成用一个人的标准来看，他是教师，或者说他是一个医生，因为他医治了很多生病的人。那么今天我们来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会完全明白这个福音当我们在传的时候，别人说耶稣是谁，刚才已经提到一般的人对耶稣的认识是并不那么的清楚， 那么的明白。那么今天我们有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本身哦也有一些的感触，要带一个人信主哦，或者说要邀请一个朋友来教会呢，都并不是那么简单。我们体会哦，我们请人家来教会一般都比较困难，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来到教会。如果一个人肯愿意的来到教会，机会就蛮好，他肯愿意来，肯愿意来呢，基本呢就会能够更进一步的认识这个福音。有时候我们觉得今天我们要认识这位主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思想呢？有时候我在讲，有时候你认识一个人哦，认识一个朋友哦，有时候你都要有一种时间。我问一个问题啊，当中你们都来到晚堂的聚会啊，特别是中国的同胞，你们在这里聚会可能有些是比较长的时间，可能是一些刚刚来的，这里是不是每一个人你都认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认识？可能你有见过面的哈，有来哈，哦，这是谁这是谁。但是有一个困难是什么？你虽然认识那个人，打个招呼或者谈过话，或者在晚餐的时间，有时候有机会一起吃饭，还是比较有机会谈话。但是我也承认有一个最大的困难是名字记不得。你可以认识那个人，但是你不一定能够知道他的名字。教会如果人数少，聚会的人数少啊，或者几十个人，还是比较容易记名字啊，谁的名字谁的名字。如果超过50，超过100、200，我相信你就 不能够每个人的名字，名字很难记的哈。当你有年纪的时候啊，就更加难。所以我有时候我在教会里面，我是认人不认名字啊。你告诉我名字啊，我也是要在想到底是谁啊。那么认人呢，是会比较容易的。我最担心常常有人问我哈，啊，他叫我称呼我牧师哈，但是我最怕他问一个问题，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的名字吗？我有点不好意思，我说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但是名字哦，对不起，名字记不了啊。有些人就不大明白，说我都记得你的名字，你不记得我。我说当然了，你记得我的名字会比较容易，我记得你们的名字哦很难啊，这是一个关系。所以有时候你认识一个朋友啊，都是要时间，真的，你能够和他接触，和他交通，和他来往都需要时间。那么反过来说，何况你认识这位主，认识一个人都不容易，了解一个人都不容易，但是你要认识这位神，认识的这位主，我相信就会更加什么呢，更加面对更多的一些困难。那么今天我们在传福音当中有什么困难呢？你说耶稣是谁，可能当时这些门徒的回应，别人说你是谁，没有个答案是对的，他们都是听别人怎么样看，他们都是听别人怎么样讲。但是今天我们在传福音当中问一个问题，说你今天对基督教的信仰，你对耶稣的认识又有多少？有时候我觉得传福音很困难，尤其是在华人啊，华人的一个完整传福音。你知道我们今天知道在基督教的信仰，早期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基督教的信仰跟犹太人有关系，福音是从犹太人开始的。不论在中国也好，在我们华人也好，我们的整个历史文化语言很多方面呢，都不同。所以你要去了解一个不同文化语言的那个历史，有时候你在读圣经的当中呢，都有所感觉，开始的时候都并不那么容易。所以有时候我们今天要认识主，要明白圣经呢，我相信都是需要一个时间，能够来慢慢的能够更加能够清楚了解。我有时候在和一些人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人就会有几种的这种回应。有人说信仰哦，基本上都是不同的，你信你的，你有你的信仰，我有我的信仰。开始向人传福音，告诉别人说信耶稣，都有时候有一些比较不同的回应。有人会说你有你的信仰啊，我有我的信仰，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没有太大的一个困难啊。好像总是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我曾经听过一句话说，我有信的自由，也有什么不信的自由啊，这是选择，这是你个人的一个决定。我有一个朋友啊，我从他年轻到现在认识的很多年开始我信了主以后呢，他还没有信主，我就跟他劝啊，希望你也来信主。他说等啊等啊等啊，有很多原因了。我们现在过了几十年，我遇到他，我又问他你信了耶稣了没有，他说还没有。我说你不要再等了，等了几十年 我刚开始认识你的时候啊，你说等啊，等到现在几十年了咯，你还要等啊？我就你没有太多时间等了，哇，他很生气哦。啊，那么有时候他就说，为什么你一见到我啊，总是要讲耶稣，可以讲别的吗？我说当然可以的，你要我讲什么？啊，我什么都可以讲的啊，什么新闻啊，什么故事，什么都可以讲。但是为什么我见到你和你讲耶稣呢？为什么会给你感觉不舒服呢？为什么总是觉得你遇到你啊，总是要提到你的信仰呢？我都没有提我的信仰哦，为什么你总是见到我啊，总是要提你的信仰？当然我不是说信仰做比较，我常常有时候反过来问一个问题，我关心你啊。诶，他听了又比较温暖一点了、哦、我为什么，我说我关心你啊，当然关心你是有很多方面，但是其中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你可能觉得不重要，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比其他事更重要的，就是福音。我要告诉你，这个福音对你来说很重要啊。我总是会谈的时候呢，总是会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困难。为什么你总是要和我谈你的信仰？那为什么基督徒总是要谈这个信仰呢？这一方面是神给我们的使命，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责任。我们信靠主，我们得着，我们就很自然有一个主动的态度，向别人什么呢？来传福音。我来到这晚堂聚会不是第一次啊，但是我有讲过我的见证，当中你们可能也有听过我的见证。每一次我在我自己的教会讲见证的时候呢，我们的会友的反应很强啊，又在讲见证，好像这个见证听了很多次了、哦、但是我总是说呀，听了又在听，这次见证是真的吗？就是我信主的经过吗？他说啊，牧师啊，听很多次了。我说就是听很多次，还是表达说我没有忘记我信主的见证吗？哦，他们听了，我觉得见证是不可以忘记吗？我就告诉今天有新朋友在当中，我也能够趁这个表达耶稣是谁，我也可以告诉你我是怎么样信主的。我的家庭其实不是基督教的一个家庭，就像华人的传统信仰是拜拜的，你们明白什么叫拜拜啊？就是华人传统信仰。我父母开始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我们那时候早期住在马来西亚啊，我是在马来西亚长大了。那么那时候我们在家庭里面从来没有听到耶稣这个名字，没有到过教会，也没有亲戚朋友当中有基督徒跟我传福音，从来没有。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耶稣是谁，我们根本不知道基督教是什么，完全没有。当然我们搬到新加坡居住的时候，我妈妈很年轻就有心脏病啊，这个病对她很痛苦，这个病给她很大的一个痛苦，她没有平安，病了很多年。在1975年的时候啊，她在医院很辛苦啊，就有基督徒向她有机会 在医院遇到一个基督徒 就过来跟他谈话啊，就跟他讲，安迪你要信耶稣、哦、耶稣给你平安。我妈妈也不知道什么叫平安，只是心里很痛苦、啊、医生也说情况不是很好，哇，他很压力 很忧愁、啊、听到这个基督徒说你信耶稣有平安，他听到平安、啊、他感触很深、哦、他就感受、哎、我需要平安。我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后来那个基督徒带领我妈妈信主了，我妈妈信主好像觉得很快乐、哦、那个人说有平安他就信我，而且 他那基督徒带领他接受主祷告、哦、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听了就接受主，在我来讲蛮简单、哦、好像 很快就信主了。后来 我和我爸爸去医院看他的时候，他就对我爸爸说我信耶稣了。我爸爸说信耶稣是什么？耶稣是什么我们都不懂啊。他说、哦、那个传福音给我说信耶稣有平安、哦、哎呦平安、哦、我爸爸就对我妈妈说，哎呀平安，家里很久没有平安了、哦、现在你信耶稣有平安，信哦，我们就是要平安吗？后来回家的时候我问我爸爸、哦、爸爸你没有反对啊？我那时候我爸爸的看法是什么？他说没有什么好反对的，多一位神不要紧，家里很多了、啊、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拜拜拜很多了，现在多一个耶稣，就好像他想法说神越多越好嘛，越多越保佑嘛，是吧？所以你现在又跟我讲耶稣，我家里已经有了，现在你又跟我讲耶稣，就加多一位，加多一位就更好咯、哦、看看这位要平安到底有没有平安。很感谢主、哦、我自己做见证、哦、我妈妈那时候很辛苦、哦、很感动，自从她信主、哦、主有怜悯她恩待她咧，他就忽然间健康情况就比较好转了、啊、就回家了。回到家很感恩，牧师啊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来探访我们，我很感动啊，教会弟兄姐妹的爱、啊、亲戚朋友都没有来看我们哦，要找他们都难哦， 为什么一找他们，他们觉得你 要帮忙要什么、啊、都怕了，打个电话都很害怕了，对吧？那么那反而那些不认识的弟兄姐妹都来了，很主动的来我的家探访我的妈妈。哇、啊、这个爱哦，感受很深的。这些不认识的基督徒哦，常常来我的家，我们就感觉到有一种安慰，觉得、哎、信耶稣蛮好了，可以感受到爱哦，感受到上帝的爱，也感受到基督徒所给予我们的爱。后来我的爸爸也信主了，我也开始信主了。那么今天分享这个见证哦，感觉到什么呢？几十年就过去了，我信主已经40多年了。那我为什么信主那么久？我觉得这是真的。这位主呢，对我来说，在我人生的道路当中，我感受到这位主对我的一生，对我的一个经历是很奇妙的。所以我每次遇到一些人分享的时候，我就会把我的见证告诉那些人，说我信主看起来是很简单，但是不简单，是神特别的恩典，是神特别给我妈妈有机会 来听福音来信主。如果我在想，我那时候我妈妈她拒绝，或者那时候我的妈妈她不愿意信，我想今天我也 不知道会不会站在这里和你们分享这个信息，分享这个福音。很感谢主，这几十年 我经历到信靠主，能够认识耶稣是谁，我自己本身很感恩，这是实在是上帝的爱，上帝的一个恩典。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感觉一些人他们听不是很明白，就像耶稣问别人说我是谁，他们就说这个全都不对。但是今天我们就觉得，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还是有很多人他们如果愿意听，很感恩，就有一个好的开始。有些人甚至连听都不愿意听，那么就变成完全没有一个机会来思想这个信仰，没有这个机会好好的来听耶稣是谁。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我经历过一些工作的时候，很多人都很喜欢讲一句话，信什么拜什么都是一样的，都是好的、啊、当然如果以一般的人来看、哦、没有人反对了、哦、信什么拜什么都是好的，什么宗教都是好的，都是教导人行善做好、啊、如果以一般的人看法是这样，对吗？你总是觉得、啊、在宗教的观点来看都是好的，都是在人来看都是一样的。但是当我们今天来到教会的时候呢，我就想，我们就要思想耶稣为什么要问门徒别人说我是谁，然后又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耶稣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就表达他有分别了。别人说人子是谁，然后后来他问你们说我是谁，那就表示说别人说跟你们说是完全不一样了，应该有选择了，应该有分别了，所以耶稣才会问。如果是一样的话，耶稣都不需要问，将来把它分别来问人子是谁。那么今天我们觉得，很多时候我喜欢比较的一种方式，我们觉得今天我们有时候常常觉得什么东西都一样吗？没有的。我不要讲说简单讲到信仰、哦、反过来信仰是很重要的事、哦、很多人却这样讲，信什么拜什么都一样。反过来说，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困难是，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很小的事情上，很小的事情上，很小的一种生活上、啊、我们都常常会觉得什么呢，都要分别。你们有时候去买东西、哦、觉得常常讲说、啊、比如我就举一个例子，你们买东西的时候你们都会比较小心是吗？会比较去注意看，什么意思呢？你们买东西会买到假的东西吗？会不会担心买到假的？不担心，因为你的眼力很好，从来没有出事，从来买的都是真的。不，但你知道会买到假的吗？会啊，今天太多假的东西啊，对吗？今天的社会哦，都是真真假假，所以你很小心。你买东西会买到假的吗？可能你会买到假的。你们买东西会不会买到过期的？你没有买到过期的，你买罐头买什么，你会不会注意那个日期？没有，一买就走了，还是有注意那个日期是不是过期的？有时候我在想哦，你们买一点东西你们都会小心哦，会不会是假的？会不会是过期的？啊，我们在想，很多人都喜欢旅行啊，你们知道旅行吗？你们都喜欢去旅行啊，旅行是很轻松啊。哎，旅行的时候，你常常会说一些朋友啊，每次要去旅行哦，啊，总是说我这次去旅行啊，不会买东西的，绝对不会，我这是去玩而已。啊，当你说啊，不要讲得太快啊，你只是去玩了、啊，不要买东西，回来的时候多一个箱子，多两个箱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习惯买东西啊，旅行不买东西啊，好像缺乏一种兴趣一样。去到哪里都是要吃，去到哪里都要买东西的，你不可能说不买的，只是买多买少的。啊，你买东西 我一些朋友去买东西啊，总是觉得有些东西是便宜的，所以买；有些东西是便宜的，所以要买。新加坡太贵了，所以那边便宜，我买。有的人是比较买一些贵的东西，比较贵重的。那么你买回来的时候啊，你会觉得有习惯吗？我们总是给朋友看，哎，我今天买到这个东西，我今天买到那个东西。你知道一般的人反应哦，你买东西回来的时候，他们在看的时候，他们会问你一个问题：是真是假的？那么你就跟他说，哎，那个卖给我东西的人说是真的，是真是假的？人家问多几次，你就拿来看，也感觉又是真，又感觉别人问是不是假的，又好像又是假的，啊，那么就糟糕了。如果你说是假的，又花了一笔钱买到的东西是假的，你会感觉怎么样？或者说你买的东西是便宜的，哇，你很高兴哦，买到便宜的东西。忽然听说你买到便宜的东西，你很庆幸，哇，便宜。后来你发现有人买同样的东西啊，比你便宜更多，你就很生气，说：“哎呀，又好像被骗的感觉，被人家骗了。我买的便宜，有的更便宜啊，那就很生气。一般上你买东西哦，你都会生气，你会觉得很失望，有人说会觉得很抱怨。哎呀，买假的，买到错的，你们都很小心去分别。弟兄姐妹，在这么多事情的分别里面，你们都觉得不一样。”在小事上你们都要分别。你们会买榴莲吗？啊，你们喜欢吃榴莲吗？啊，新加坡人喜欢吃榴莲，你会选榴莲吗？不会选。啊，你买榴莲的时候常常会生气的。你买到榴莲，那个人说这个好，你带回家一开来的时候，你觉得全部坏的，你很生气。你看吃一个榴莲哦，你都会怎么样？我看人家买榴莲不懂是会不会，我也不会，就是这样看啊，要摇啊，看那个来，这好像他有点动作。买一粒榴莲你都要选哦，你们买榴莲有选吗？一定要选，买一个榴莲都要选啊，何况你说信耶稣，拜什么信什么都一样哦。我就觉得这个就好像有点太过，感觉太随便了。弟兄姐妹，今天你看很多小事情啊，我们都在比较，我们都会觉得选择都要选择，好像喝一杯咖啡一样啊。喝一杯咖啡要选择吗？如果有几间咖啡店啊，你觉得喝一杯咖啡，你就会选哪一间咖啡比较好，对吗？你不会说，哎，这间喝了你很生气的，啊，所以有时候你喝的这间咖啡店的咖啡好，你就会来找他，其他的你不管了，你不会去的，因为这边的咖啡好，所以你就会来到这间咖啡店，对吗？你喝一杯咖啡都要选择，喝一杯咖啡都要比较。喝杯咖啡都觉得哪里好哪里不好，就像我这样，我在我住的地方剪个头发也要选择哦。啊，我一个理发店啊，有一个安哥跟我剪了很多年了，我每次去理发店啊，我一定指这个，他的同事说一样吗？我跟你剪不是一样，我说不要，我要等这个，因为这个跟我剪了很多年了，我比较喜欢，那个人就很高兴哦，因为我选他了，有时候他还有其他顾客，我愿意等哦。那个他的同事开始就问我，哎，你为什么，我可以跟你剪吗？一样的吗？我说不一样，因为这个我喜欢这个。你说我问我自己啊，这样麻烦做什么？都一样啊，都是理发的吗？那么几块钱的东西，这样给人家这么麻烦做什么？但我觉得，哎，他剪的我感觉到回去的时候有点感觉，哎，不错啦。啊，有些人剪的头发后悔了是吧？我觉得剪的不好，所以我常常应用小事情来比较哦，你到底说一样吗？你都会说不一样，你要选择。弟兄姐妹，当主耶稣问门徒说，别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是谁是谁，都不对，做个比较，我不是他，我就是我。那么转过一个话题，他就问耶稣，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那么你们说我是谁啊？我们来看这个投影里面，耶稣就说，你们说我是谁啊？西门彼得就怎么样呢？很快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今天我们读到这节经文啊，感觉很简单，其实当时彼得的回答，哦，是蛮有感动的。彼得的回答，啊，是可以说是在这个大案里面，啊，是对我们今天来看是正确的。他耶稣就是要他说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回应，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为何彼得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呢？因为他跟从主，他从他所看所听的呢有一个经历，他不只是在信仰上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在整个经历的里面呢，他曾经经历这位主所做的所讲的 是非常奇妙的。我们再看一处经文来做一个比，这个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二节。那么这些经文说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当时圣经说，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这是当时犹太人的一个比较，文士是在会堂里面教导的，教导律法，教导他们的礼仪。但是耶稣，他们觉得耶稣的教导呢，比他们的文士是怎么样呢？因为他的教训呢有权柄，主的话有权柄，主的话有能力。为什么呢？因为当他在讲的时候，人会受感动。当你会发现主耶稣的话为什么有权柄有能力呢？就是当那些跟从他的人呢，那些听到他的教导的人呢，有几个反应。他的道，他讲的话能够使人什么呢？认罪。人要认罪是多么的难，但当他们听到主的教导的时候，他们会看到自己的罪。他们不但是看到自己的罪，也看到他们自己隐藏在里面许多不好的。所以当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他们会看到自己，他们会有一种感动，他们会有一种责备，他们认罪。主的话有权柄能够使人认罪，主的话有权柄能够使人什么呢？悔改。人要改变人都很难，我们有时候一些习惯要改变都很难，而像主耶稣的道，使一个人在听到他的道的时候，听到他讲的话的时候呢，能够悔改。主的道，主的话有权柄有能力，他能够使一个人的生命改变。当你听到福音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接受了主，你会感到你在整个生命里面有改变。我们就简单说，从一个旧人的生命变成一个新的一个人的生命，从一个罪人的地位变成成为神的儿女。哇，你会发现在整个生命里面的改变，整个生命里面得着。因为彼得知道耶稣讲的话语有能力有权柄。在另外一方面，彼得自己的他本身有一种经历，他是主的门徒，所以因此他看得比别人多，他听得比别人多。有两样事情是我预备这篇讲章呢能够把它带出来的，这是彼得不会忘记的两件事。第一件事什么事呢？有一次他们在晚上的时候，他们在船里面，耶稣在岸边，耶稣当时没有跟他们在一起，耶稣在岸边。 他们这些门徒的船呢，就是在海的当中，忽然在晚上的时候，很暗的一个时候呢，他们忽然发现有一个人从岸边走在海面上，走到他们的船那里。开始他们害怕，他们会觉得喊起来说，哎，到底是谁？为什么会有人从岸边走路到他们船那里？人可以走在海面上。后来他们才发现原来是耶稣，他走在海面上。他们就感受到说什么呢？哎呀，这个人是什么呢？是神的儿子。他们会感觉到不一样，人不能够做得到的，主已经给他们明白一件事，他能够走在海面上。这是彼得的一个经历，主耶稣能够走在海面上。另外一个经历也是跟海有关系的，就是有一次在海当中，耶稣在船里面睡觉，当时忽然大风来，大浪来，来了一个非常大的暴风。那么这个大的暴风非常厉害，甚至他们的船满了水，甚至船要沉了。他们害怕的时候就喊起来，就叫醒耶稣。耶稣起来的时候呢，就侧着风侧着浪，就发现耶稣讲的话呢，他侧着风和浪，整个风和浪平静了。他们又再次经历到，啊，这是谁？为什么他的讲话有这个能力？为什么他的讲话有这个权柄？他们更进一步的认识耶稣平静风浪。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就给我们加强对我们的主的认识，对我们今天来跟耶稣的一个关系。耶稣问门徒，我是谁？当门徒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的儿子。这一个回应就表达彼得是有把握的，彼得是自己本身真正是经历到这位主是如何的引领他们，帮助他们。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在问一个问题，那么你们说在今天的聚会的里面，耶稣反过来或者说问一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我想当中对基督徒来说，我们都会回应像彼得那样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当中可能有些新朋友，你们就不可能这样回答，或者你们还不能够完全明白了解，你们觉得是一个可以作为一个思想， 应该有一个动力，让你和我们一样都很直接的经历，都很有把握的一个回应，说我知道耶稣基督你是神的儿子，也就是我们的神，也就是我们的救主。那么我就引用三节经文来作为一个回应，让我们当中能够从这三节经文里面呢，稍微去思想一些关系到你和主的那个关系，那个认识。第一个我引用的经文呢，是诗篇34篇第八节。这些经文我们都非常的感受，非常的过去有听过，我很喜欢这些经文。为什么呢？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些经文，你有注意到哪一段话吗？他说你要尝尝。尝尝是什么呢？当然我们不是说试试看，这个尝尝的意思是说你一定有一种经历，你听到福音，你能够感受，你会尝到什么呢？主恩的滋味。当你试过以后呢，你会知道这个滋味是美善，是好的。而且这些经文说投靠他的人呢有福了。感谢主，这里告诉我们，你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你认识他是神，你愿意投靠他，或者说你愿意尝到他主恩的滋味，你就觉得完全不一样。有尝到主恩的滋味吗？当你来听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位神在引导你，在你每一天工作的当中，在每一天你所面对的问题的当中，你会感受到，你会向他祷告，你会向这位主来求，你会经历到他如何带领你，如何在你最困难的时候，他的大能的手怎么样来扶持你。有经历吗？每个人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经历。我在过去看一个新闻，你们过去有看到一个这个潜水教练的这个事情吗？有一个潜水教练到马来西亚去，他的船一时被大风吹翻了，他不是掉在那个大海里面了。大海里面，他掉在大海里面的时候呢，他顺手啊，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动作呢，他掉在海里面的时候，他不能抓住一个救生圈。你知道掉在海里面救生圈重要吗？是重要。他抓住救生圈哦，就一大风浪啊，他就被飘走了。在这个救生圈呢，就是支撑着他不会沉下去。你知道这个潜水教练他经过什么一个经历吗？他在南中国海啊，他飘在大海里面，没有人看见，3天3夜，没有得吃，没有得喝，在大海里面从早到晚，从晚到天亮，3天在大海里面，就是紧紧抓住那个救生圈，看起来绝望了。3天的时间很痛苦，当他在感到绝望的时候，很奇妙，有一个经历，他忽然在晚上很暗的一个地方看到一艘船啊。那么有时候觉得很奇怪哦，在晚上在大海里面、要看到一个人是很难的，但是那艘船却能够发现有一个人在海那里，就怎么样呢？把他救上来，然后立刻打电话呢就 有把他赶快什么的用直升机呢，就把他送到医院去，再拖下去可能就死了。那么这个人当他在复原以后、他就在安排一个时间到巴淡岛、印尼的巴淡岛跟这个船长、跟这个船长见面、就是那个救他那个船长。然后呢，那个船长在报账里面呢，就把那个救生圈送给他了。你知道这个救生圈是什么样？ 是因为这个救生圈他能够活着，是因为这个救生圈，就把这个救生圈送给他、然后我问一个问题、如果是一般来想、这个救生圈他拿着的时候有什么感触吗？有没有感情啊？就全靠着救生圈。那么救生圈要放在哪里？放在大厅啊。每天进出的时候就看到，哇，我是活着是因为这个救生圈。那救生圈跟他有什么关系吗？有关系。如果他当时没有抓到这个救生圈，不能够撑过3天的，不可能还活着。但是我感谢神啊，我听我的朋友说他是一位基督徒哦，他是一位基督徒哦，在那个时候呢，他就感受那位朋友跟我说，他有向神祷告了，他有向神祷告，向神来求，在那个最困难的时刻，我想当中有神的作为，当中有神的一个恩典。我想他从死的一个过程中，危险的过程中呢，我相信他的经历会比我们更丰富。为什么呢？因为从一个死亡的那个情况的里面，他活着。当他看到那个救生圈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会有很多的感触，他知道这个救生圈是他 得拯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得着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讲到主恩的滋味，也盼望新朋友你们能够来到教会。我尝过主恩的滋味，所以我今天能够分享信耶稣是何等的重要。在你信耶稣，你投靠他的人有福，是什么样？你不会觉得孤单，实实在在这位主就在我们身边，这位主就在我们时时刻刻因着你的信心呢，他让你去经历他的恩典。所以你不尝，你不知道主恩的滋味；你尝，你会尝到感受到主恩的滋味。这是第一个我要和你们分享的。第二个方分享是什么呢？我再引用一段经文，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这是经文带着一个信仰，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呢就没有生命。这里给我们一个什么答案呢？我们今天信这个信仰方面呢，不是信什么宗教。其实基督教在 严格来讲，一般的人说基督教也是一个宗教，但是对我们信靠主明白的人呢，基督教并不是一个宗教，基督教是一个生命。我们今天不是信宗教，我们今天是信耶稣，我们是信神的儿子。这里说什么呢？你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呢就没有生命。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听福音，我们来到教会经历到神，而且我们感受到不是教的问题，而是我们认识了这位神的儿子，我们认识了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要得着的就是从这位耶稣给予我们的这个生命。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表示说你的接受的态度很重要，你接受耶稣作为你的救主，他所给予你的不是一个宗教信仰，你接受耶稣做你的个人救主，他所给予你的是一个生命。你有耶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你会感受到这个生命带给你的不只是活着的一个帮助，这个生命也带给你，我们人在世上，我们人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是暂时的。你认识耶稣，你在教会里面，你会明白基督教的信仰会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有身体，我们也有灵魂，身体是暂时的，灵魂是永远的。所以当我们听到福音，耶稣给予我们的不只是身体上他给我们所需要的，耶稣的救恩也告诉我们，人的身体物质都是暂时的，我们的灵魂是永远的。主为我们预备的不只是地上的，主为我们预备是那个永远的，那个天上的。所以我们很强调信耶稣有永生。所以当我们知道有永生的盼望呢，我们整个价值观呢，我们会改变，我们不会整天是思想到地上的事。我们信了耶稣，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会比较思想到天上的事，在整个生命里面你会完全有很大的不同。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时候在这个节经文里面，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你要得着的是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你要得着的是接受耶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有这样的一个领受。第三个我要引用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这是经文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安息。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讲这句话，我都不敢讲这句话。我敢跟你们说吗？来找我，什么事我跟你解决。你们有重担吗？来找我，我就使你们怎么得着释放，得安息。我不敢讲，因为我是人，你把困难带给我，我不懂要找谁啊，我要找别人来帮忙，是吧？所以我们人在地上有限，人与人都有限，所以我们人不敢说哦，你来找我，我可以跟你解决。没有人敢讲，医生都不敢讲。医生有跟你讲吗？什么病来找我，我完全给你好。医生也不敢讲说什么病来找我，我都能够医治，不敢。医生说有的病我会医治。我有一个朋友是癌症，看一个专科医生，那专科医生每次看他，每次跟他检查治疗，忽然间有一次他去复诊，他到那个医院的时候，发现那个医生不在了。哦，那医生不在去了哪里？他又问那个护士，他说那个护士跟他一件很奇怪的，他不容易的一个句话说，那个医生走了，什么走了？离开世界了。那么他反复一个问题，那个医我的都先走了，那我是靠他来医治的，我是靠这个专科来照顾我的，医生自己比我更早走。哎呀，他感到很失落。哇，我是一个病人都还没有走，哇，这个医生先走了，就表达什么？人很有限，不管你是谁，总有一天会面对病， 总有一天会面对死亡。没有一个人敢夸口说
如何
生命越来越没有一个把握。你们知道以前有听过一个猝死吗？很少听到，睡觉睡觉就走了，以前很少听到的。哦，你觉得吗？现在有一个名词说猝死，说你不知道你会死吗？因为你觉得很好很好，没有睡没有关系，你睡觉睡觉就走了。哇，这样走了什么都没有预备好了，好像觉得没有告诉你哦，哇，你就这样走了，所以生命没有把握。谁敢夸口我生命 有多少把握，可以活多久？你们知道最危险的地方在哪里吗？有人说最危险的地方是哪里哪里哪里、啊、有一个朋友告诉我最危险是那张床，你每天睡在那张床哦，是最危险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好像不要睡觉了，不敢睡了。不是，你睡在那张床就等于说明天早上你会醒来了，要感谢主，会吗？肯定吗？最危险是那张床吗？不是。所以我的意思说生命给我们看到是有限的，感谢主。圣经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这里，谁讲的？耶稣讲的。他告诉我们有重担的人你来，我要使你得安息，我要使你得平安。弟兄姐妹，当我今天所分享的给你一个鼓励，人生有很多重要的事，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福音，这个福音告诉你有这个福音比所有的事更加重要。你有了主什么都有，你没有主什么都没有。大家会明白我这一句话吗？你有耶稣你什么都有，你没有耶稣你什么都等于没有。就等于说很多事情你明白了这个信仰的时候呢，你感到生命那种经历，耶稣基督真的把我的重担拿去了。他给予我的不是重担，他给予我的是一个安息，他给予我的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平安。来到教会听到福音，就会比较多思想到生命方面的问题，所以比较思想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生命何等的重要，就是一种把握。你们知道今年有一个飞机737的飞机这一个事情吗？在埃塞俄比亚有注意到这个事情吗？今年3月10号有一架埃塞俄比亚的飞机飞到领空没有多久就掉下来，总共有什么157个人罹难，就是在最短那个时间飞机出问题了就掉下来。你知道里面有发生什么事吗？有啊，很特别。事情过后呢，后来调查有两个人没有上飞机，有两个人没有上飞机，买了机票没有上飞机。其中一个希腊人啊，他是迟到2分钟，他没有上到飞机。那么他迟到2分钟呢，那个保安人员，那个机场的人不给他进去，他只迟到2分钟，他不允许他进去。那么其他的人都进去了，后来飞机的门关了，飞机就飞走了。他很生气，他开始之后很生气，说我迟到2分钟你不给我进去，他很不满意。后来没多久啊，那架飞机出了问题了。那么那里的保安人员啊，就发现这个人没有上飞机，就把他调进那个办公室问他了。他说你买的机票啊，你没有上飞机啊。那么他还发脾气啊，这个希腊人还埋怨那些人说都是你们，都是你们啊，没有给我上飞机，我只迟到2分钟， 你们不给我上飞机。后来那个负责人说，哎呦，我告诉你一件事啊，还好你没有上飞机啊，这飞机啊飞上空中哦，天空没有多久就掉下来。他说你应该庆幸啊，你没有上飞机，2分钟救了你的命。后来他才明白，哇，很高兴了哦，本来很生气哦，后来他就觉得哇，2分钟就可以一个结论了、啊，2分钟就一个结论，生跟死就是那2分钟、哦、他就感到很庆幸他活着。弟兄姐妹，福音也是这样，他告诉你2分钟，你立刻接受主，就是在那2分钟里面你明白，你认识这位神，你认识了这位救主，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主跟你同在。你拒绝或者说还有机会，但是你拒绝可能你失去了那个机会。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2分钟有结论，求主帮助我们啊！他有我们彼此鼓励，信主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你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你就会明白我所讲的。我不是打广告啊，我不是说、哦、我是一位牧师啊，就叫你信耶稣信耶稣啊，我也不是卖产品啊。我今天告诉你，我信了，我得着是好的，在我几十年的里面没有后悔，真正领受认识这位神。盼望你们在 工作的当中，在忙碌的当中，你们可以向主祷告，你们从祷告里面会经历这位主听你们的祷告，这位主的手时时刻刻在扶持你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是蛮有恩典，蛮有主你的时间，蛮有主你的带领，让我们今天能够听福音，能够亲近神，我们更加进一步的认识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从死而复活的主。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给我们这个信心，给我们一个寻求的心，给我们一个愿意听的心，能够去明白，能够去得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